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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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请翻到禅林宝训的481页。密庵为物首作曰，密庵指的是密庵贤劫禅师，昨天讲过了。这个物首座呢，指的是临安府五云寺的物禅师，他的全名啊没有考证出来，他是月堂道昌禅师的弟子。丛林中为哲人轻诺少立，就是丛林里边呢，浙江一带的人啊比较轻呢，指的是不太够厚重的意思啊。懦呢，指的是性格比较软弱啊，就是比较轻忽、比较轻慢，或者说比较轻薄、比较软弱，这样就很难立身，很难立德啊。为什么说浙江的人是这样呢？不是说浙江的人不好，他这个性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多水。水太多的地方呢，人可能性格就太过于柔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看后边，此之才气宏大，亮度渊荣，志向端确，假以见地稳密，他日未易焉。就是密庵贤劫禅师看到这个悟禅师呢，是个好的那僧，就是亮度渊荣，渊指的深的意思，深渊嘛。就他这种涵容之量，这种心胸特别的广阔，特别的深厚，志向端确，端是端正，确是明确，并且见地非常的稳当，非常的细腻，这样呢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人就不容易说出来。就说这个财气太好了，根气大好，将来啊前途不可限量。后边就劝解他，但自韬晦，无漏归脚。韬晦呢，指的是韬光隐晦啊，韬就是掩藏的意思，晦呀、啊，晦就是暗淡无光，这个意思。就是人啊，不要太露锋芒了，这个意思。无漏归脚，归呢是古代的一种礼器，归呀、啊，就是前头是三角的，很尖，所以要把这个脚去掉，太尖了容易伤着自己。不要把自己峥嵘的这些龟角露出来，就习气啊，或者说个性啊露出来。挥方瓦合，持以中道，勿以势力少往，即是不出尘劳而作佛事也。挥方瓦合呢，这是过去做瓦的一种方法，但是我看来看去我没看懂啊，到底做瓦它是怎么做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人的棱角啊要磨掉的意思啊。持以中道，勿以势力少往，就是不随着外在的势力啊去委屈自己，说苟且偷安啊，姑息偷安的意思。这样啊就是一个不出尘劳而做佛事的样子，就是在尘劳当中如果能做到时时刻刻持以中道，并且不随着外在的这种世俗的这种势力啊跟他流转的话，这样自己修行啊做人啊就念念在道上，不随势力苟往。翻过来，密庵曰，应安先师常言，现不消相反，不得不责。密庵禅师呢是应安昙华禅师的弟子，他说我的师父呢曾经说过，贤良的人啊和不像样的这些人呢，不成器的人呢，根性恰好相反，一定要正确的选择。 贤者持道德仁义一立身，不肖者专势力诈佞一用事。就是贤良的人呢，他是以道德仁义而立身立德为人处事的，不贤良的人呢，他是专门靠着自己的势力，各种的势力，诈就是欺诈，佞啊就是谄媚，对于不如自己的人呢就欺骗别人，对比自己强的人呢就谄媚他，取顺他，这个样子来做事。后边说，贤者得志，必行其所学，不肖者处位，多善思心，度现技能，是欲苟财，迷所不至。贤良的人啊，如果一旦他得志了啊，他有了一定的地位啊，一个道场啊，这样的人呢，他一定会把自己所学的道德来弘扬开去，利益众生。那不肖的人呢，他们有了这些地位，有了这些势力之后啊，都是用自己的私心，并且嫉妒这些贤能的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聚敛自己的钱财，就是迷所不至。迷就是不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人啊，什么都不在乎，不计因果，肆意妄为。是故得贤则从灵心，用不肖则废，有益于私，必不能安静。就丛林里边还是需要人才的啊，要是有一个这样不贤良的人，不成器的人在里边搅来搅去，整个丛林都不会安的啊。所以不光做执事的要贤良，做轻重的也要是聚集一批贤良的人，大家在一起都好用功办道啊。有一个人混杂在这中间，这就麻烦，丛林就容易乱。再看下一段。密安曰，住持有三莫，是凡莫惧，无事莫寻，是非莫辨。住持人达此三事，则不被外物所惑矣。这三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是凡莫惧，就是人做事啊，要有耐烦的心，不要怕累，不要怕苦，不要怕事情麻烦，不要怕事情麻烦啊，一点点的做，不要老是图轻快，图安逸，不要老是认为这个我想做，那个我不想做，很麻烦，不要做了，不要这样。丛林的事啊，就是大家的事，只要是大家的事，每一件事都要操心去做，不要把事情看成是自己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们做执事，做着做着就迷了，迷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认为是给自己做事啊，这个事太麻烦了，算了算了，赶快处理掉。今天我到课堂去，我看到大殿搬出来好多香，哎呀，这个我看看也是头痛。大殿里又怕大家呛，不烧香，他这些香怎么办？但想想还得耐烦一点，慢慢的处理吧，不能图一时之快，说赶快把它处理掉。往往很多事我们怕麻烦，图一时之快，就很容易错了因果，这个可得要小心。很多事都是啊，我们急着处理，不给自己找麻烦，自己想，哎，我这个处理掉了，我可以做别的事了，不行的。有的事就得是该慢的就慢，该拖的就拖，一定要把它考虑好，想周全了。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所以过去祖师们说，古代的那些住持啊、方丈啊，为了丛林啊，没有一个不是把心操碎了的。像过去那些大祖师，那般道德，那种修行见地，都是把心操碎了。我们是何等人，不操心不行。所以一定不要怕烦，不要怕麻烦啊！麻烦恰恰是能够让我们反思，提高我们修行的定力。一怕烦就是你的无明，一怕烦就是你自己的惑意，就是在这个烦当中磨过去透过去啊。有时候磨得烦了，烦了自己调一下，慢慢的还是耐下心的，要耐得烦，不要不耐烦，耐得烦呢就能够消业障，就能够增长我们的定慧之力，福慧之力。第二个就是不要做的呢，无事莫寻，无事莫寻，这一点很重要啊。 百丈禅师都说丛林以无事为心生，就大家每个人都安心办道安居乐业的，我们不要自己去找事情啊，去扰动人家。所以丛林里边还有一句话说，宁动千江水，莫搅道人心。有的地方呢是说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是要护持大家的念头。当然你看到大家放逸了，在那里闲散说闲话，这样去给他找点事，让他找回这个正念来，让他修福修慧。但如果看到别人用功了，别人在办道啊，那就要护持他啊。并且平常呢，自己不要去人为的找一些事出来，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那样，不是这样的。丛林是常法，常啊，就是很多事情一定要按规矩，规规矩矩的来，定下来这些制度，定下来这些规矩，就按这个来了，不要任意的改动它。稍微一改动，大家都动念头，一动念头啊，就等于把这一江水呀、给搅起来了，那大家都会烦恼，或者说想做好事呢，就适得其反，好心做了坏事，所以无事莫寻，丛林以无事为心生。无事，哎，就这样挺好啊，有规矩啊，有学习，有共修的时间，大家按部就班，细水长流的这样。看得太松了就紧一点，看得太紧了呢就稍松一点，就这样一张一尺，慢慢不紧不松的，大家就好用功，道场也好维持。最后一个那个莫呢是什么？是非莫辩，是非莫辩，好像也是百丈清规里的话，丛林以无事为心胜，是非以不变为解脱。有了是非怎么办啊？哎，不管他，口长在别人身上，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是吧？我们怎么听呢？说别人说了我们怎么听呢？我们要会听，有个会听话的耳朵，怎么听呢？我们学禅林宝训前边有哪位祖师，可能是福山法源禅师说过的，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别人说我们不好的时候，闻过则喜，叫反思，我是不是真有这样的过失，有那就赶快改，得感谢人家，他说我们恰恰给我们指出来了，说不管是当面说还是背后说。我们要没有这种过失呢，没有过失就以此为警戒啊，以后不要犯这样的过失，要会听。所以说是非莫辩，不要去跟人去争辩了。看后边一段啊，密安曰：那子履行倾斜，素有不善之迹者，丛林护之，此不足及。唯众人谓之贤，而内实不消者，诚可及也。就是丛林里边很多人啊，有些劣迹，有些不好的习气毛病，哎，大家都知道，这样他就不足以危害丛林。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他不好了，是吧？真小人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怕的是大家都认为他好。哎，这个师父你看说法也好，戒律也好，跟大家关系处得也好啊，但是里边呢，里边其实不是，里边他是自己有很多小心眼啊，或者说偏斜的习气啊，这就像孔子在《论语》里边说的：“乡愿得之贼也。”什么是乡愿呢？乡愿就是老好人的意思，在乡党里边，邻里乡党之间，这个人大家都认为他好，出事出得很圆滑、很油滑，谁都挑不出他毛病来。但其实他的眼神啊，他的人的眼睛骗不了人啊，是吧？他的这个心里啊，这些乌七八糟的，他不显现出来，这种人啊 是大害。是什么大害呢？贼就是害的，是道德的大害、大祸害。在丛林里边这种人尤其可怕，所以要注意观察呀，不要说听到别人说这几句好话或者做几件好的事情，就认为别人就认为他就怎么样了。一定要长期的观察才能亲近，长期的观察，听其言观其行，是吧？ 观其心，还有察其所安，看他平常这个心安在哪里啊？看他在这个一举一动不注意的时候，他显现出来的是什么？这样多方面的观察一个人，看准了，哦，认为真是一个有德行的善知识，那我们就亲近他呀。否则还是敬而远之，交游不慎，损及半德。再看下一段，密安为水安曰，密安指的是密安贤杰禅师，水安的是水安十一禅师，他是大慧宗稿的弟子。他说，人有毁辱，当顺受之，俱可倾听声言，望尘管见。这句话就是说呢，如果人啊遇到别人的诽谤的时候怎么办呢？当逆来顺受，就我们前面说的，不去辩解，刚刚听到别人说的一句半句的，自己就马上跳起来到处给自己辩白，或者说为自己解脱，这样是不可以的，是吧？往往你自己去辩白的时候，解脱的时候，为自己这个开脱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越描越黑，本来就没有的事，你一开脱，别人反倒会认为你有。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啊，这祖师们说的话都没错的。金刚经里还说呢，是吧？若有人受持这个金刚经，若为人轻贱，使人先世罪业得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别人能够轻贱我们，诽谤我们，能够安忍下来，有这种忍辱的力啊，心里不起违逆，不起烦恼，不起嗔恨，这样恰恰是消业障的好时机。所以作为一个学佛的人，修道的人啊，要会用外在的境界。你佛陀都告诉我们了，我们整天说学佛怎么学，就按照佛法说的学。当别人诽谤我们，背后骂我们，或者是恶意的重伤我们的时候，听到了这个心要安忍，是吧？我本来没这样，他这么说，他不等于举火烧天吗？是吧？他在骂谁呢？不是骂的我，因为我没那样，是吧？如果我那样呢，我那样就该骂，骂了给我消业障。这种柔顺的心，安忍的心，这样就好修行了，是吧？所以尤其不要刚刚听到一句半句呢，赶快去辩解，这样是不好的，这不是一个学佛人该做的事，要听佛祖之言。后边说，大帅辩宁有类，协调多方。就大帅就是大概的意思啊，就大体上呢，这些辩宁的人啊，辩就是方便，辩辟的意思，就是不走正道，老是走这种小道，辩道这样子啊。宁啊，就是谄宁的人，口舌闻过是非的人，像这种人呢，他们是有党类的。他们一波一波的，越是这样的人啊，越容易聚集起来，协调多方。他们聚集起来呢，就用一些世俗的小计谋啊，或者说大家一起啊说些是非啊，他们本事可多着了。这些人他修道不容易，让他来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弄这协调的事，他们可聪明了，就是恶慧充满。后边说，怀险蔽者号称私心，蔽呢就是偏颇不正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啊心里很阴险，性情不正的人啊，这个人碰到什么事啊都好卖弄自己的私心，是吧？别人说了他不一定听，他自己老是有自己的一套，有自己的这种看法，就不跟别人一样，不走寻常路，不走正路。取一计者偏废公义。什么叫取一计者？有些人啊，听了他的话，听了这些号称私心的人、心怀险蔽的人说的话呢，听了就会起疑惑，就起猜忌，认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听到这些是非，被是非污染了，觉得这些是非啊是跟自己的利益有关系的。就这种人呢，没有大智慧，耳根特别软，别人一句是非两句是非他马上信了，听了自己就起烦恼，就其猜疑，就心里就记恨别人，是吧？别人对自己有多少的好自己都不记得了，就这一点一计之心就会怎么样，偏废公义， 你就把这个丛林的公论啊，丛林的政论啊，全部抛到一边去了，就设身处地的想自己的这种利益，想自己的前途去了。这种人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小人，真小人。什么小？心眼小，就看那么一点儿，就想自己的一些利益。所以说叫起一计者偏废公义，盖慈悲趋向促狭，所见暗短啊，是因为这些人呢是真小人。是什么小人呢？趋向，趋向就是他的趋，就是朝向的意思，趋向。狭就是窄，粗呢就是短，就他的志向又短又窄，鼠目寸光，只看眼前的利益，所见暗短，看事情呢都很蒙昧，暗指的是没有智慧的光明了，就是很笨呢，很愚笨，并且看的不深，看得不远，看得不大，把事情就看那么一点点，以自己的利益去较量，去分别，就叫所见暗短。故以自以为不群，以局意为出众啊，并且很顽固的呢，以自己啊能够跟别人说出不同的见解或不同的意见来，认为自己是这个超群的人啊。你看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说什么我总是有不同的意见，我总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为什么？心怀险蔽，心怀险蔽，所以说别人说什么他不听，他自己有自己的主意，说出来振振有词，并且以这个为自己的这种傲慢的资本，认为自己是桀骜不群，跟你们不一样，超过你们。以局意为出众，局意就是大家说的东西全部跟人否决了，全部跟人破坏掉，局就是破坏的意思，别人说什么他都能够驳斥掉。言过是非，就是这个口头便利，辩才特别好，但是把别人正确的东西啊，也通过这种辩才呢跟人驳斥掉，这就叫举义，以这个为自己出众的样子。后边说，然既知我所用忠事而回谤，故自在避，久而自明，不许别白，亦不比诸我之事而绝处于人的树，可以为林下人也。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些诽谤的时候，既然知道我自己啊内心无愧，心怀坦荡，说没有做什么错事，我也没有像他诽谤我的那样去做，所以心地就坦然啊，就是没有愧疚。这些诽谤呢都是他自己虚妄的生出来的，所以不去理他就好了。久久呢，日久见人心，时间久了，事情的真相就会显露出来，不需要自己啊再去辩白，也不必啊因为我是对的，我没有错，你这么说我而绝处于人。绝呢就是攻击或者是诋毁的意思，处啊就是与别人产生抵触，产生对立，产生对抗，就这个样子，就不需要用自己的这个认为的事去跟别人去再去反过来咬别人一口，是吧，再去攻击别人，那你跟他就没什么两样吗？时间上有一句难听的话叫什么，叫狗咬狗一嘴毛，两个人都不干净，是吧，没必要，就随他说说说说久了，你也不去辩论，丛林里边是非也少，你辩论就麻烦了，这个样子才能在丛林下好好的安住。因为丛林里边总是有是非的，哪里没有是非啊？这个世间，尤其在这个末法时代，佛陀受戒末法时代，斗争坚固，哪里都有斗争，是吧？有内斗，有外斗，内斗就是人和心里边相互的较劲儿，相互的看不上，这个非常不好啊，都是自己的慢心，自己的习气。外斗呢，就是为了利益啊，拉帮结伙，明着斗，这都不好，所以遇到这些是非赶快躲，哪有时间去离这个是非啊，自己修行还没修好呢，说佛经还没看多少呢，不去辩白，这样好好把心安在道上，这才是林下人，就是丛林下边这个纳僧的样子啊。再翻过来，自得辉和尚曰，大凡纳子成而向正，随语亦可用，宁而怀邪，随智终为害。 就说一般的这个纳僧呢，如果是很忠厚、很诚实、很真诚，这个人没有什么虚伪的东西，这个内心啊很直、很正派。虽然有点笨啊，就他智慧不够啊，但这个人的这种德好，有厚德，这样就可以用，可以让他来做事啊。但是有些人呢，宁就是说的好听啊，什么巧言令色，但是内心其实是怀着很多这种邪僻的习气或者邪僻的想法，这样的人啊，虽然很聪明，但这种人千万别用。他用了他的聪明啊，就会成为损人损己的手段，对丛林有害，对自己也有害。大率临下人，操心不正，虽有才能而终不可立矣。就作为丛林下边的人呢，如果自己的这个操心所操持的这种心性啊不正，说不正啊，就是老是有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有时有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这个就不正。所以这种人啊，虽然有才能，终究是丛林之害，不是丛林之福。什么是丛林之福呢？丛林之福就这个人啊，心术要正，要讲道德，讲仁义，讲礼法。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对照反思的。我们是不是这样啊？是我们碰到每一件事是不是这么存心去反省的？是不是存这样的心去看待的？当然我们一反省就会很惭愧了，但恰恰是这个惭愧就是好东西。修行的人啊，这两个字千万不能失去，修行的人、学佛的人，就是惭愧二字。人只有懂得惭愧，人就能增长善法，就能消除业障。人要是这个惭愧没有了啊，心里老是自以为是，生傲慢心了，这个人呢，恶业就在增长，这个业障就会现前，很快就会现前。所以这个有惭愧再有善法在，有惭愧才有善法。你学禅林宝训非常好，学学我们对照自己一看，就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了。不看呢，我们没有个对照，没有一面好的镜子。有了禅林宝训，就以祖师大德的这种言行啊，作为我们的镜子，就照自己，不要去照别人，照自己看看。一旦升起惭愧心了，那说明我们还有救。一个人没有惭愧了，这一辈子就第一不能进步，第二这个人就没有救了，就不能得到度化。我们再看下一段啊，这个自德辉啊，自德辉和尚是杭州净慈寺的自德慧辉禅师，他是南岳下十二世啊。他的师父呢，就是离他不远天童寺的弘智正觉禅师。弘智正觉禅师也是后世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禅师，在大会宗告之后。看下一段，自德曰：大智禅师特创清规，扶救末法比丘不正之比。大智指的是百丈怀海禅师了，他创立的丛林的清规呢，就是为了给我们做助道因缘啊，用这个清规啊来鬼正我们的很多的习气、很多的毛病、很多的弊病，让我们好好的用规矩啊，把我们的身口意啊安住在我们的道业之上。我们前几天看戒权法师讲的讲座里边就说，那汉传佛教呢，自从有了丛林之后，清规逐渐代替了戒律，清规代替了戒律，但是清规里边把很多的戒相威仪啊，其实都包含进来了。当然它不能像纯粹的戒律那么完备，或者说那么严格，但是它都有了，它适合中国人这个末世的根性，末世的更新。所以那天我跟几位师父在树下也是讨论，哎，说看一看他们的从戒律道上出来的人的这种威仪呢，这师父们的威仪啊，其实还真有点比不上从禅堂出来的师父的威仪。就是威仪啊，这种内敛的这种目光，这种道气啊，真比不出来。这就是过去祖师们的这种智慧和苦心。纯粹学戒律的，纯粹学戒律啊，是学了很多， 但是这个戒律道场毕竟还是少啊，在中国历史上戒律是非常好的，我们不是说在这个轻慢戒律，戒律是非常好的，修行第一步必须先要持戒，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太多的戒律道场，戒律啊没有形成丛林，戒律基本上形成学院的性质，在那里这是学戒律，但真正持戒啊，持戒需要什么？持戒需要丛林的这些规矩来摄受你，用清规啊摄受你在戒律戒相威仪当中，这就是过去祖师的智慧，是为了扶救末法比丘不正之弊。我们很多不正的身口意啊，通过这个清规啊就完全能够摄受。当然我们说现在好像说清规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了，是吧，百丈清规啊到现在已经留下来的真正的规矩不多了，我们懂得也少了，也没有传承下来，但我们发现丛林的规矩稍微用一点就对我们的办道啊，我们的身口意啊这种摄受力量就强一点，道理就在这里，这是祖师们的这种智慧。为什么说佛教到了中国之后所有的祖师们都没有振臂高呼我们先要弘扬戒律，可能道理也在这里，就是看到这个时代慢慢的会衰落下去，人完全学戒律不是这个根性，怎么办呢？把戒律的这种思想，把戒律的精神，把戒律的这种作用把它柔合进什么，柔合进我们的清规里边，其实这个是没错的。因为当时那天听讲座的时候，我当时还觉得哦，可能是我们的清规还是有点问题哈。但今天呢包括这两天反复的看这个禅林宝训，哎，突然就明白这个道理，清规是没错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学的少了，知道的少了，用的也少了，如果真正用起来确实可以起到这种它的作用。我们往后看，由是前贤尊称全权奉行，有教化，有条理，有始终，就是这个清规的好处利益是很大的，所以说一代一代的贤者呢都能够尊重他，传承他，全权，全权指的是这个很坚固的这个信受奉行的意思，就这个意思了，就是权指的是紧紧的受持的意思，并且有教化，用这个清规呢还能教化人，有条理，有始终。绍兴之末，丛林尚有老成者能守典型，不甘思虚而去左右。就在绍兴啊，就是宋高宗，宋高宗大概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吧，南宋迁到临安之后，当时呢这个丛林里边还有一些老成持重的这些禅盒子，还能够守住这些丛林的清规啊，不甘思虚，就是虚臾的意思，就是丝毫啊都不甘离开清规左右，老成的很安，就是很安稳的，很平实的用这些清规啊来助自己的道。近年以来失其宗序，序就是开端本意的意思，就是这几年来呢宗风的这种本怀，或者说他的这种传承下来的东西呢已经失掉了，刚不刚，纪不纪，虽有刚纪，安得而正笃。刚呢指的是拉网的绳子，纪是什么呢？纪就是散丝，就是看丝啊从蚕茧上出下来的那些散乱的丝的它的一个什么一个头绪，所以这个刚呢指的是大规矩，大规矩的条目。纪呢，纪文为什么叫纪律啊，不叫规矩，不叫法令，纪律就指的小的规矩，小的规矩的一些条目叫纪。所以刚纪啊都紊乱，安得而正诸，诸是个余助词的意思，是怎么能得到这个它的这种扶正呢？就扶不正了。故曰，举一纲则众目张，持一机则万事会。举啊就是说举扬的意思，就把这个规矩立起来，立起一个规矩来了，下边各种这种目啊，就是那些其他的规矩啊都跟着顺了。持是持散， 松弛的意思。如果一旦一个什么呢，计就是计策谋略的意思，一些谋略啊，一些规矩啊，一旦一松，万事灰，所有的事啊，就这个会败坏，灰就是败坏的意思。待乎纲纪不振，丛林不兴，就这样，纲纪不振，丛林不兴啊，就很危险了。待是危险的意思啊。唯古人体本一正末，但忧法度之不严，不由学者之失所，其所正在于公。所以只有像古人呢，他们能够体会到这个根本。什么根本呢？就是道德教化为根本，以正末来正这些细枝末节。不是像我们很容易用细枝末节来正本，一点小事做不好了，我们就把它看得很大，这个问题很严重，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是以本正末，到古人呢，提正以正末，他知道这个根本在哪里，根本就是人的这种道德，这种道心，这个是根本。所以用这些细枝末节的事呢，来慢慢的根据人的根性，根据人的习性，慢慢的来给他助道，让他自然合于道，这样他的本就养起来了，固本培元，是吧？说我们有时候做事容易糊涂，糊涂在哪里？我们容易一末正本，把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看得很大，看得很重，而把根本的东西去忘掉，一末正本是不可能的了。但有法度之不严，不由学者之失所，就是只是心里啊，就怕这个法度啊，自己做不上去，不能做到令行禁止。法律就怕这些清规戒律啊，这些行不起来，这就是法度之不严，行不起来就麻烦，丛林就无所立。丛林我们说以道德而立，什么？但真正大众以什么而立呢？大众是依着规矩而立的。依着纲纪而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规矩立不起来，是吧？包括师父们的规矩，包括居士的规矩立不起来，他就松散，他就相互打闲岔，这个丛林就没法立。所以一定要纪律严明，这些规约啊，这些规矩啊，都一条条的都要把它梳理出来，让大家有法可依，有事可做，这样丛林就丝毫不乱。人再多也不落，所以就有法度之不严，不由学者之失所。不要去担心了，他能不能行啊，能不能做到，先不要关心这个，先把他立起来再说，立起来他可以慢慢做。并且这里还有一个原则非常重要，其所正在于公，就他所正的这一些呢，是本乎一个公心。这个公有两层含义啊，有两层含义挺重要的。第一个功呢，就是心无偏私，就是我们在行这些规矩的时候，立这些规矩的时候，没有私心，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保护我个人的利益啊，一点私心都没有，全是为了护持佛法，主持正法，以这个公心而立。第二个功呢，就是大众的意思，就是我们立这一些是给大众助道的，不是说我立了这些只有我能行，我行得道我就必须要求你行得道，不能那样子，是不是？严于律己，要宽以待人，一定要考虑大众的适应能力，大众他需要的一个法则或者说规矩的一个尺度，这个叫公。一个公是自己的心要公，另一个公呢，又是要公众，就大众他们要合适接受，不能太紧，不能太松，太紧了给大家造成压抑，本来规矩是助道的，结果成了障道的。太松了呢，太松了大家就放逸，丛林就一盘散沙。这一个一定要明白这个公字，不能随便理解错了啊，认为这个公就是我就是为了佛法，我这就是公心，我有这个公心，我这么做就是对的，那不行。你这么做对的，大众不认为对，不与众同心，这个不对。就我们容易犯错误啊，抱着一腔热血一腔热情，为了佛法，为了道场，这样做那样做，但是没考虑大家的承受能力，那这个就不公，这个就私。你虽然是有公心，但你做出来的是私事， 只有你能行吗？别人不能行，这个不可以。后边说，今诸方主者一思混功，一墨正本。我们看谈到这个一墨正本了，一思混功，你把自己的私心假拔进去，是吧？不考虑大众的能力，只是认为我这是功心了。其实这个我们必于自己的这种知见啊，被自己的知见所蒙蔽了，要考虑这一点，要真正用功心去做，这两个功都要做到，那就不会一墨正本了，我们就会一本正墨了。上者苟利不一道，下者贼利不一义。就在上位的人呢，因为他不懂这些道理嘛，上面的人呢，苟利就是苟欲利啊，就是苟且于这种私利，不一道，就是自己的一己之私出发，我认为这个是对的，我认为这样是好的，这样就苟利不一道了，就完全以自己的私心，不一大道。道是什么？公公论，就是这个做事的道啊。下者贼利不一义，下者呢就害于这个利了。虽然这样你认为这样做是对大家好的，是给大家助道的，但因为你有权威啊，大家虽然接受不了，但也只能勉强的顺从你，是吧？也只能阳奉阴违。所以说他害于你的这个利，而不会得到真正的利益，不会得到益处。所以害于利啊，就不一义，不一道义。为什么？道执心是道场，他就不会执心了，就上下欺瞒。然后后边说，上下谬乱，宾主混淆，安得纳子相正而丛林之星乎？这样就乱套了，乱套了。再看后边，自得曰：良玉未剖，瓦石无益；名妓未持，奴台相杂。就一颗真正的美玉啊，没有从石头里被发现、被剖出来的时候，它跟一块石头就没有什么差别。名妓指的是良马。良马没有在让他出去跑一跑这个奔驰之前呢，跟这些奴台，奴台指的是烈马，跟这个烈马就混杂在一起，就分不出来。待其剖而迎之，持而视之，则玉石奴妓分矣。待就是等到的意思，等到把这个石头去掉，把这个玉啊剖出来了之后，它就会发光，迎就是发光的意思。马呢，让它跑一跑试一试，你就能分出这个马的优劣来了。夫纳子之贤德而未用也，混于仇人之中，竟何辨别？要在高明之事与公论举之。就是说呢，一个真正有贤德的纳子啊，如果他没有被发现，也没有把他请出来做事，就混在这种大众当中，是很难辨别的。所以需要那种有这种眼界的人，有智慧的人呢，去发现它，然后依靠大家的公论而推举出来。这个公论啊，大家也知道，这个公也是需要注意的。这个公是怎么？不要说听到大家都说他好，就让他做事了。公论，丛林里面的公论，什么叫公论？就是听其言而察其所以言。就每个人都是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你要想他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立场说的这句话，不要说听他说了哦，这个说也好，那个说哦，大家都说好啊，不是这样。听话要会听，别人说你一定要考虑他是为何而说，是吧？他安的什么心说的，或者他是以什么立场说的，这样他说出来的话你就知道是不是公论了。第一，你能掌握每个人的心态；第二个，你能掌握这句话它到底对不对啊，就不会被别人的话语啊把自己的耳根给转了。这样做事才能做到公，依据公论而做事。后边说，任以直视，厌以才能，则以沉物，则以庸流，迥然不同矣。就是依据这种高明之事和公论推举出来的人呢，你要让他做执事，为大众做事，一来是磨练他， 而来让他配福报消业障，验一才能，通过做事的时候可以考验他的才能，看看这个人的才气，这个人的品性到底如何，一做事就看出来了，是吧？择一成物，并且要告诉他，你把你的本物一定要做好啊，是吧？先做好本物，先别想别的，先你是什么位置，先把你做的事要做好，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去管别的事，这样呢，他们就与这种庸俗之流啊，就截然不同了。再看下一段，霍安体和尚出参慈安元部待于天台护国。霍安体呢，指的是霍安师提禅师；慈安元部待啊，指的是慈安景元禅师。慈安景元禅师是圆悟可勤的弟子。那么霍安师提禅师呢，他是圆悟可勤的徒孙。他去在这个天台护国寺的时候参圆布袋，他为什么叫圆布袋呢？是因为这个慈安禅师平常上街经常背着一个布袋。我后来都在猜想，我们老说布袋和尚是不是就指的这个慈安景元禅师，因为灯录里面也是这么记载，他上街经常背着一个布袋，所以在丛林里面就号称圆布袋。后边说因上堂居庞马选佛颂。上堂啊，过去的上堂呢，指的这个斋主来了，或者说有些师傅们需要请法了，请这个老和尚或者方丈和尚来登座说法，就叫上堂。念题这个向上因缘就叫上堂。他上堂的时候，这个圆布袋啊，他举了一个公案，是谁的呢？庞马，庞指的是庞蕴居士，唐朝的庞蕴居士，丛林里面非常有名。马呢，指的是麻族道一禅师。当时庞蕴居士参麻族道一的时候，问这个佛法的大意，麻族禅师点拨他，他开悟了。开悟了之后，就说了一个偈子，就是这个选佛场偈啊。他说：“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即地归。那么庞居士这个偈子呢，在大多数中国禅宗的道场里面，禅堂里面都有这个偈子。十方同聚会，是大家从各个地方来一起聚会到这里，各个学无为，来是做什么？是为了学无为，是为了成佛的。此是选佛场，心空即地归。那么禅堂啊，就是锤炼圣凡的地方，是选佛场，这里是选佛的地方，来了就是到了一个选佛的道场，让丛林的这些前锤来锤炼你，来锻炼你，让你成佛。怎么样成佛呢？心空才能及地啊。所以以前一些老和尚，像德林老和尚，他就老是说扬州光明寺，他说这个我们禅堂呢是这个世间的最高学府，光明寺就写了四个字，最高学府。禅宗啊，他有这个志气，有这个自信，说我们这里才是最高学府，不是什么北大清华，所以我们禅堂才是这个世间最高学府。为什么这里要选佛？心空才能及地。世间人学的东西都是拨弄这个意识，拨弄情思，胡思乱想，是吧？妄想颠倒，那些东西学了有什么用？没用。说到了这里，把这些放下来，让你得个心空，得个相应，悟道成佛去，所以这里才是最高学府，逃出圣凡的地方。就是当这个圆布袋禅师呢举这个公案的时候，慈安喝止啊，突然这个圆布袋就大喝一声，哎，这个霍安禅师呢，他就一下就有这一喝之下就心开悟解，这是他的一个悟缘。这就说明圆布袋确实是这个道言明白的高僧，是吧？识得自己弟子悟道的因缘。讲到这里大喝一声，像德山一样，他在这一喝之下直接顿消，顿见自性天真佛啊，开悟见性。然后霍安开悟之后呢，就有投机送一，就写了一个偈子，说商量极处见题目，屠戮穷边入市场。就是说商量，人在商量的时候，商量到极致的时候， 就把这个真正的这个课题的这种纲目就凸显出来了。就商量来商量，越商量越细，越争论越激烈，最后就能凸显真正的这种义理过来。屠戮穷边入市场，什么叫屠戮穷边？就自己走来走去无路可走了，无路可走了，在这个时间上这么转那么转，学儒学道是吧，时间上做这个做那个，走来走去啊，感觉人生无路可走。为什么？这些路都是生死的路，都是轮回的路，都是苦的一条路，这条路的尽头就是苦，没有丝毫乐可言，所以叫屠戮穷边。最后怎么办？入这个市场，入这个最高学府，我来考试，考什么事？我要考试成佛，就是这个入市场的意思。拈其毫端风雨快，这回不做探花郎。就拈其毫端风雨快，这是个赞叹，赞叹自己的师父这个疾风迅捷。拈起这段公案的时候，猛然大喝一声，就跟这个风雷和风雨一样，突然大喝一声，然后这回不做探花郎。探花是什么？探花是过去考试里面第三名，说你第三名不及第啊，状元才及第呢。这就是说自己这一次是状元及第，等于在这一喝之下得到了大利益啊，星空及第归，这一次自己是撞上了。嗯，你赚了，这个意思。自此逆迹天台，所以这个古人啊，一有了一个悟缘，一得了一个悟处啊，干什么？不是赶快出去向人卖弄，去度化众生，去接众生的人，不是，赶快去养道，所以就在天台山藏起来了。天台山，丞相钱恭慕其为人，指的是南宋的丞相钱相祖，就是羡慕他的道风。乃以天风招题，免令应试。就当时有一个寺院叫天风寺，啊，希望他过去做住持。霍安闻之曰：“我不解悬羊头卖狗肉也。”即消遁去。霍安听了这个丞相，你看丞相这么大的官来请他做主持，他没有出来，说。说什么呢？就说我不懂得挂羊头卖狗肉啊，当天晚上就逃走了，没有说去做主持。什么叫不介意挂羊头卖狗肉？就是古人自惭己德。这主持是做什么的呢？主持就是助道持德，你要有道有德才能做主持，有道有德主持正法，弘扬法化，这才能叫做主持。但是他现在刚刚悟道，自己的习气毛病还没有完全消融，自己这个道啊还没有稳固，只是见到了，但是这个道啊还没养好，所以他自己知道这个道德还不够的。如果这时候出来呢，那就等于挂着羊头卖狗肉，是吧？挂着这个道德之名弘扬的很难是道德。为什么？自己的习气啊，自己的祸业很多，无名祸尘沙祸都没有打扫干净，尤其情甚漏，情甚漏，你就是自己有这种世俗的知见、世俗的情见，老是在自己的弘法理生过程当中起作用。这样呢，你弘扬的就不是纯正的道德，弘扬的不是纯正的道法，所以叫挂羊头卖狗肉，就是这个意思。这说明古人啊，就是真心为道啊，自己呢胸怀远大，不图一时的这种名闻利养。出来了，当然丞相把你推出来了，你看你的名声干什么？有这么大的护法，不愁没有世间的这种虚名，名闻利养都有了。但古人不图这个，古人图的什么？就是了彻这个生死，心空即地归，真正心空如洗，真正能够到达佛祖的地位，他们才出来这样真实的利益众生。不像我们啊，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哎呀，我们不说我们了啊，说起来我们就惭愧去吧，好好休息。好，今天就学到这里，我们再见。